記得當時我睇到雙子塔崩然倒塌，聽到消防員和警察爭分奪秒搶救生命的報道時所感受到的震驚、恐懼、困惑和絕望。他回憶說，當新聞頻道開始猜測那些駕駛飛機的人有穆斯林和阿拉伯背景時，我開始感受到世界在向我逼近，我覺得自己和所有當時看新聞的人都離開了，立刻就知道我的生活在那陣時之後會發生改變。劫機者駕駛著兩架客機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而另一架飛機則衝入了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五角大樓。第四架可能要被劫持飛往美國國會大廈或者白宮的飛機，在乘客和劫機者爭奪飛機控制權之後，墜毀在賓夕凡尼亞州上克斯維爾附近的一塊空地上。近3000人在這些襲擊事件中喪生，主要來自沙特阿拉伯的19名劫機者後來被發現同基地組織的本拉登有關。三重創傷，他開始自我監督自己在公共場所的行為，甚至暫時放棄了自己的研究項目。當時我正在研究阿拉伯裔美國人的文化適應和心理健康，我的導師建議我暫時擱置我的研究，以免引起當局的監視。他說，後來我重新開始進行這項研究，並且在傳媒上公布一些研究的結果。我收到了可怕的電子郵件，包括死亡威脅。紐約花園城阿德斐爾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的教授阿希巴阿布拉斯說，阿密爾是眾多受到這次恐怖襲擊三重創傷的阿拉伯裔美國人和美國穆斯林中的一個。首先他們受到了創傷本身的影響，因為這個是一次可怕襲擊，阿布拉斯說。他亦都是其次的，他們受到了恐怖襲擊的創傷，亦都受到了他們的同行美國民眾的反彈。而第三，他們因為政府制定對阿拉伯裔美國人進行嚴格審視並將他們列為歧視和騷擾目標的政策而受到創傷。在9/11之後的頭12個月裏面實施的大約20項政策和行動中，有15項明確是針對阿拉伯裔美國人和穆斯林。美國政府在恐怖襲擊之後發起的反恐政策和行動，不分青紅皂白地將目標對準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9/11之後的頭12個月裏面實施的大約20項政策和行動中，有15項明確針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例如2001年11月，司法部表示他計劃與5000名在美國持非移民簽證來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人面談，這些人將會被詢問他們對恐怖活動的了解。在2002年6月，來自某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所有男性都被要求向政府報到登記並留低指紋。2011年5月，奧巴馬政府無限期的暫停了該項目。根據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數據，這個項目幾萬人登記在冊，但並未有做出任何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定罪。同時，紐約警察局直忙於滲透穆斯林學生團體，並對穆斯林擁有的企業、餐館和社區組織進行監視。紐約警察局甚至通過贊助青少年足球隊和板球隊來監視這些參加比賽的年輕人。從2002年持續到2014年的這個間諜項目擴展到賓夕凡尼亞州、康涅狄格、新澤西以及其他地方。紐約警察局後來承認該項目未有導致任何線索或者逮捕。未被承認的少數族群長期以來對於一個仍然不承認阿拉伯裔美國人是一個少數群體的美國政府來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隱形的。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將少數族裔定義為某些特定的群體，對阿拉伯裔美國人和穆斯林的美國人的監視增加，令到大眾關注到他們長期以來對於一個仍然不承認阿拉伯裔美國人是一個少數群體的美國政府來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隱形。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將少數族裔定義為某些特定群體，在很多方面都是隱形的，在抗議歧視的民權組織中是隱形的，在美國關於種族和族裔群體的教科書中都是隱形的，有關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培訓中是隱形的。這種情況在今日 仍然是这样。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马凯特大学的社会和文化科学教授路易斯海恩卡华，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隐形的，就好像他们受到了广泛歧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并未有坐在那些团体的交椅上。即使在今日美国的人口普查中，也未有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分类，他们从911之前的隐形变成这种超可见性。在这里所有人都成了疑犯，海卡恩说，就是好像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收集的雷达范围之外，因为这个边个在美国遭受歧视的定义是1970年代提出，所以阿拉伯裔美国人在人口普查中被统计为白人，尽管他们未有白人的经历。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美国穆斯林还在应对仇恨犯罪的增加。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贝纳迪洛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说，911前后是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最严重的时期，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增。他说，所以我们从之前一年看到的大约30宗或者更少的仇恨犯罪增加到2001年的481宗左右，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的那两个星期前后。内文说，从那阵时起，每当海外发生极端分子袭击的时候，针对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就会激增，而穆斯林就成为了经常被忽视。发生的情况是反穆斯林的仇恨和对阿拉伯人恐惧症偏见常态化了。他说，每当发生某一种程度上对他们不利的重大事件时，我们将会看到针对不同社区的仇恨犯罪上升，包括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你没有看到有关幸亏一个穆斯林博士率先发明这一种新冠疫苗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我想，如果我们有类似关于穆斯林救人的大量报道，我们的态度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是由土耳其裔德国穆斯林乌古尔沙恩博士和他的太太阿兹莱姆图雷奇博士共同研发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记录了2014年到2019年期间发生的10000多宗以及2020年6000宗反穆斯林偏见事件。这些事件包括了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歧视、移民、旅行问题和学校欺凌。阿密尔说，在911之后进行的研究表明，受到一些美国同胞和政府的怀疑，对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在美国的穆斯林有更高比率的抑郁、焦虑和恐惧。阿密尔说，他现在是开罗美利坚大学的临床与社区心理学教授。在美国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更加感到悲伤、抑郁、焦虑和缺乏安全感，感到人生不安全，但同时他们都找到坚韧的来源，并试图找到从这个经历中获得力量的方法，试图围绕911事件建立社区。阿文尔说，911袭击在美国穆斯林社区中触发了很多对宗教认同的反思，包括阿拉伯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南亚裔美国人。大家开始思考，我的宗教是怎样讲的呢？我的宗教对我来讲有几咁重要呢？他说，我想代表我的宗教吗？我想公开展示它吗？还是我想隐藏我的宗教信仰呢？911之后，传媒上有报道称，有穆斯林妇女摘下他们的头巾，大众清除了明显的宗教信仰的痕迹。而另一方面，很多穆斯林走了另一条路，试图代表他们的信仰，并试图进行更多的接触，更多地参与宗教之间的对话。这个是可能是911事件给予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国人留下的决定性的积极遗留影响。一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隐形，一旦他们感受到政府监视和怀疑的压力，他们就认识到与其他被边缘化的社区建立联盟的必要性。他们想真正战胜恐惧，因此为了战胜他们的恐惧，他们必须动员自己和其他人来支持他们。阿布拉斯说，我看到一群新的受过教育的有意识的穆斯林，他们真的在尝试使用倡导，真的试图使用义工服务。他们更多的是被一种新的认同和参与整个美国公民生活的愿望所激动，参与社区活动，并将阿拉伯裔 同埋穆斯林為基礎嘅組織呈現俾社會。海卡恩話：喺美國嘅阿拉伯裔同埋穆斯林意識到，如果佢哋想獲得其他美國人嘅支持嚟到捍衛佢哋嘅公民權利，佢哋需要建立更加牢固嘅聯繫。佢補充話：美國嘅阿拉伯裔同埋穆斯林一直都非常積極地與黑人、拉美裔、猶太人同埋 LGBTQ 社區建立聯繫。從積極嘅方面嚟睇，我想話911事件之後，阿拉伯裔同埋穆斯林美國人幾乎係孤立㗎，好少有人為佢哋所面臨嘅所有侵犯公民權利嘅行為辯護。海卡恩話：隨著時間慢慢推移，美國好多社區、有色人種社區開始團結起嚟捍衛及支持阿拉伯裔同穆斯林美國人，喺民權方面與阿拉伯裔同穆斯林美國人日益團結，這個是以前未有發生過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